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小贝呀、啊，最近啊，今天
能跟你说，
哎，学不来，
学不来，人格分裂。
小贝，今天又到了天下大事的时候啊，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天下大事可以跟大家讲讲呢？
我哪有这么娘娘腔？
你不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娘，你不知道
啊？真的是，我每次去买东西，你晓得吧？我每次去买东西，人家都跟我说 Yes, ma'am。我打电话，还有我去 fast food。
真的，我跟你说，我还曾经遇到这样一位弟兄，还是这个牧蒙哥的名来教会听到，然后呢，私底下就说，这讲的是不错，要不然他这种声音我根本就听不下去。
好了、欸，我们今天是要我当小贝、啊、你当蒙哥、
哦、
这个角色换过来、
哦、今天要角色互换，也就是说我是主讲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您就问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让大家听众觉得比较蛮 happy 的。
对 对,
对，哎呦，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哎呦，
哎，你可能会后悔你在等这一天，因为我们不能换名字，你知道换名字这个事情是对听众不敬。
对呀、啊、对不对？讲到这个就想到我们的同工、嗯、对不对？哎，
对，
我们的二山子，对不对？那、嗯、礼拜六的节目
讲的还蛮标准的。
对呀、啊，礼拜六的节目对小贝做了无情的攻击，简直就不像是同盟友嘛，对不对？简直是把我当敌人在骂，是不是？
现在世外桃源人心惶惶了，因为这个星期六这个远东广播公司的节目啊，
嗯，
要进入休斯顿啊。
哦，
就本来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听啊，人家那个专业水平把我们一比的话，我们就没地方摆了，
啊、
你知道吗？
哦，那个是远东广播公司的，哦，
那个就是良友益友台远东广播公司。
哦，那这样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世外桃源礼拜六的周末版，这个还魏阳兄，也就是二三子，也就是马多多，也就是多马，你看，这简直是精神分裂嘛，四重人格，嗯。
这自作孽，这全部他自己想的，我们没有人给他这样建议的，是不是？
哎，总之啊，我只知道现在、啊、很多职业妇女啊，她就不屑冠夫姓啊、嗯，不过现在还有愿意冠妻姓的，我就很佩服啊。
好了好了，你别损他。哎，今天是天下大事，这个有一个天下大事不能不谈呐、
啊。哦，这个小贝，你最近也爱关心这个社会的、啊、呀？哎呦。
不是、
啊嗯，看来你最近
有
在读圣经，有一些长进了嘛，是不是？
是啊，是啊，我最近没有好好读圣经，但是有一点耳闻啊。
哦，
嗯、听说这个台湾变色，
嗯，
那你是从台湾来的？
哎，你把蒙哥的底给卸了，
这还可以解，没关系。现在。名字就别换了啦，啊、
哦，
角色换就好
了，你看你没办法弄下去嘛，你
我当然可以弄下去，我只是不要听众朋友听到精神分裂。台湾大选对不对？你又刚从台湾回来，
是在
你说今天上
在欲归国啊？嗯，
你在欲归哪一国？你是在欲归美国还是在欲
归
台湾？那你又是从台湾生长的，对不对？
是，
你又刚刚好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去。
嗯，
可你回去呢，民进党也没赢啊。
我就是去陷害他们的。你没有啦，凭良心讲，这个这次回去最主要是传福音啦，然后看看家人。那其实这个当然台湾呢，在十二月底就是选举气氛就非常浓烈了哈，因为这个还算是地方的选举啊，虽然说是立法委员呢、啊。 但是他这个选举是我所到的地方都还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我在台北时间并不很长哈，所以在大都会区到底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那比较中南部的地方，小贝回去也看到其实选举气氛并不很浓。
哦，跟从前、
跟从前比起来
有点不一样。
而且你看嘛，今年这一次等于算是历届以来的这个投票率最低的一次。
哦，
投票率最低的一次。
所以这个
很简单，这个台湾的选举呢，自古以来就是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投票率低呢，国民党会赢；投票率高，民进党会赢。对对，
这倒是挺有意思。
对，
我相信听众朋友啊。尤其假如对台湾的情况不是这么熟悉，或者已经在美国很多年了啊，或者从国内来的，对不对？难得有个机会好好谈一谈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历史啊，以及台湾同胞的立场来讲，他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因为你台湾会变成两极化，那肯定跟国民党有关系啊，对不对？
对。
那这个从国民党这边的立场，这边他的角色，大家还比较可以想象。至于台湾人民到底想一些什么，为什么有一些人这么反国民党，为什么会这样蓝这样绿？昨天还在跟这个白健讲，我说你找时间再问小贝啊，但是今天大选是吧，我就先帮他问了，为什么会叫做蓝，为什么会叫做绿？那在这个以前又怎么回事？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为什么会蓝，为什么会绿？这很简单嘛，就他们的这个党旗的颜色嘛。
所以国民党的党旗是蓝色的
啊，当然是啊，青天白日旗。
民进党的是绿、这么简单的答案呢、
当然，那还有什么别的呢？
那为什么在海外的印象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台湾籍的人士，对于国民党呢就是不来电，那个不来电的程度啊，跟这个很多今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北美的这个异议分子几乎不相上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原因当然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嘛，这历史原因跟政治原因嘛。
今天果然是蒙哥哈，请说。
那历史原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嘛。那
不清楚，问题就在这里，不清楚，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清楚，很多人不清楚啊。年轻一点的学生从中国来，连六四干什么他都搞不清楚。
真的、
对啊，国民政府到台湾去那已经是多久？是半个世纪以前了、六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对。
哪里清楚啊、一点都不清楚啊，你讲一讲嘛。
那从历史原因来看呢，
对，
就你要讲远一点还是讲近一点？
你还是需要远到相当程度，因为你看我们上一周陈老弟兄他说他是昭和八年生的，小泉姐妹就吓了一跳，他说什么是昭和八年、就是因为从国内来的人他不太明白台湾曾经在日本人
的，是像那一辈的台籍同胞啊，其实他们在当时候的确是把自己当成是日本人的，所以呢，很久以前我记得这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啊，不是曾经说、他几岁以前是日本人，就各界挞伐，对不对？说他是汉奸啊。其实他只是把他心里很坦白的话讲出来。说历史原因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人民有一个宿命论，就是呢，他的人格有一点错乱，因为我们讲历史从早，真的是这样，就绝对不是乱讲啊。
这小贝讲没关系啦，对，小贝是自己是台湾同胞，所以没关系。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从长远历史来看啊，这个整个台湾的人呢、主要除了原住民之外，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我想这大家都知道。
所谓原住民就是后来所说的山包，是不是？
原住民就是他们事实上是，我相信是在这个挪亚洪水以后啊，就分散各地到上面来的。现在有这种讲法是包括这个澳洲的这个毛利人啊，这个还有夏威夷上面这些原住民啊，事实上他们的这些原住民的所用的文字啦、血统啊，是跟台湾的原住民是一样的。甚至现在还有一派讲法，就是说整个大陆在分裂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照圣经来看的话，地整个崩解开的时候，事实上这些人是先到台湾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东亚这个角落，然后再散出去的。所以呢，比较台湾原住民的文字啦，还有他们的这个讲话的口音，跟这些夏威夷这些原住民比起来呢，事实上还有先后，就是说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是在他们之先。对，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再不研究就要不见了。
这个感谢主，现在台湾有一些原住民，还有一些也是平地人，
他们开始
也在做这个研究。是的，
你只说这个台湾的原住民有他们自己的文字是不是？
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啊、文字啊、文化、哦、并不是所有
语言，我晓得他们文字有吗？
文字有，有几族有，并不是全部的、哦、那当然小贝这方面不算是专家，但就我知道有几族啊，例如说有一个大族是在台东那附近的，这个大族这一族叫做卑南族了。
卑南族，
对，像例如说卑南族他们就有自己的文字啊，
他们有自己的文字，
对，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族都有，而且现在他们之前的这台湾原住民说有九族，现在据说是已经是有14族啊，慢慢才发现说，其实呢，包括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同一个时间在各个地方忽然发散开，
对，
其实包括台湾岛这么小，寻找之后发现就是最起码有14个原发点。这个原住民，
乖乖，你说这个原住民就有点像美国的印第安人这样，这样叫做原住民是吧？
嗯，可以这么说。
本来这块地都是他们在住、嗯、啊，
对，
就台湾很多几千年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些人在住。
是，
那后来是怎么样？大陆人先到台湾，还是荷兰人先到台湾？
那这个就很多种讲法了哈。照这个中国的历史书上面呢、啊，这个《三国志》的最后面有讲到说，这个东吴有经营的海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夷州啊。那现在大部分的就是大中华思想的历史学家认为夷州就是指台湾，所以他们就一直上推，推到就是说那就在三国时代已经有人到了台湾、嗯、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个讲法存疑，因为就像那时候讲到这个蓬莱仙岛到底指的是就是台湾，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
还是日本是吧？
对，因为很有可能他们就海上的一个岛就这样称呼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历史上真正中国大陆的移民到台湾确定开始于什么时候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当荷兰人呢在这个应该说是明末清初吧，
嗯，
因为他们为了要做贸易的关系，东印度公司他为了要跟日本做生意，为了要把日本这个
台湾做落脚点，
这个落脚，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要跟日本人扣关呢，扣关不成，因为日本那个时候也是锁国嘛，还在德川幕府里面的这个经营之下，他是锁国的情况，所以呢，他为了要长期的来扣关呢，他必须要找一个地方能够安置他的兵啊，还有安置他的这些柴火。所以呢，那当然
就做个航空母舰就对了。
那个时候还对了，需要一个地，所以呢，他们就那时候经过台湾，就觉得这块地方很适合。所以荷兰人呢，西班牙人呢，开始在台湾呢就开始占领。那其实他们两边呢彼此各占一方，荷兰人是占着南方，西班牙人占北方啊。
哦，真的？
事实上是这样。
台湾有西班牙人也占领过。
对啊，当然是啊。这个，例如说，你现在到台湾的台南，你去看到那个赤坎楼啦。安平古堡那个都是荷兰人时代，那在北边比如说淡水有个红毛城呢，那个就是西班牙式的建筑，所以西班牙人是占的是北边，然后荷兰人占的是南边，彼此之间冲突不大，因为他们各自做各的生意。
那这个台湾那个出名的郑成功啊，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
这个郑成功那当然就要提他的爸爸啦，他的爸爸是郑芝龙嘛，对不对？那郑芝龙在明朝的末年呢，因为
郑芝龙就是金庸小说里面那个，不是？
不是啦，郑芝龙怎么金庸小说里面，金庸小说里面真正有提到郑成功讲的比较清楚是《鹿鼎记》啊，《鹿鼎记》里面把这个天地会的东西讲了嘛？那其实那些并不是全部都无稽之谈啊，特别天地会里面的，
里面有一些是真的。
那时候讲到一个陈近南呢、啊。有陈近南这个人是真真正正，今天即使在台湾，还有他的庙宇在供奉他。
欸、他不是还在最近不是出来竞选市议员呢、啊？就是他、
啊。不是啦，那个是那个陈近南是以前竞选，而且他已经死掉了。
OK， 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听众朋友，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绝对没掺水的，你就知道这个小贝啊。从台湾回来一趟，他真是高山仰止。
你说什么？
我们谈论这个题目，
对，
以及他给的答案是完全没有事先讲好了。我就这样问，他就这样答。你看这个多厉害啊！所以人家虽然没有在读圣经啊，还是有在读书了。
好了，嗯，所以
所以那你说，哎，你说这个郑芝龙。是跟荷兰人到台湾去差不多时代，是不是？
对，应该是就是说在明朝的末年啊，哈，在明朝末年，事实上中国沿海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因为明朝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在全世界的，就是说从国力由盛转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朝代哈。 那明朝末年的时候，事实上中国已经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各方的动乱，又有旱水旱灾都有，所以明朝末年有各种的这种地方上面有一些叛乱啊，才会有什么闯王啦，还有什么四川有什么张献忠啊，这些等于算一个社会相当动乱的时候，他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对这个沿海地区啊，所以那时候不是说有这个倭寇的这个侵略嘛，对不对？就是现在是日本人那时候在沿海已经有相当的势力。
哦，日本人那时候已经在往中国发展了。
是啊，那个时候事实上就是日本的这个浪人啊，这些这个等于算是漂流的武士啊。事实上他们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不用很多个日本人的这些浪人武士呢，就对中国的沿海城市有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原因是在
于
武器方面。因为武士刀你不要小看它、武士刀是大概即使在今天也是全世界最强的兵器，就是它的锻造的那个工艺啊，它那时候一般来讲就是中国制造的这种刀剑啊，碰到武士刀的话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他们敲击三次以上之后呢，这中国制的刀剑都没有办法承受，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不是叫武士刀，那个时候明朝的记载这个武士刀叫做火刀、所以火刀这个东西呢，它事实上非常强，所以那个时候要跟这些少数的日本倭寇打，这个事实上是对这个那时候明朝的军队来讲威胁很大，因为武器比不上他们。所以呢，慢慢的就郑芝龙本来是海盗嘛，那海盗事实上那个时候海盗他的目的在他是要赚钱，他就发现呢，介于这个周旋在这个日本人还有这些荷兰人。还有中国人就是在自己的朝廷这些周旋在中间呢，他有很大的好处嘛，所以呢他事实上赚了很多钱，也聚集了很多人。那当然这个明朝政府事实上管不到这个地方，又希望呢跟这个倭寇的这个冲突呢能够降到最低，所以当然就是招降他嘛，就是对一个海盗给他一个官职，特别是郑重这个人他很聪明，他很会做外交，所以他也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所以娶了这个日本老婆，生了这个儿子，
郑成功
大儿子
是日本血统啊。
那再生这个大儿子郑成功郑森嘛，啊，郑森他就是中日混血、
这听众朋友，这个长见识啊，
是叫长见识吗？
那就长见识。
我觉得这段历史应该讲。台湾来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啊，
不见得啊，你是台湾人，所以你这些历史你能够如数家珍啊。可是我相信，就在台湾来的外省人，他们也不是知道的这么清楚啦。
因为当时他们受教育的时候，还是以中国本体的历史啦体为主。
有关于台湾历史就一直不太教。那照这样讲说，叫郑什么来的？后来叫他郑成功、是吧？
本名叫郑森啊，森林的森。
那这个郑森在台湾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是吧？
是，当时他的海军啊，据说呢，这个将近他的海军就10万人。这个数字其实我读到一些文献，看到这个数字实在是觉得很难想象，海军有10万人，这个不得了。
那他那时候在来到台湾之前，他在哪里？他在福建、浙江吗？还是在哪里？
没有，他事实上长江下游的崇明岛上面有他的基地。
哦，
郑成功这个人呢，他事实上是一个儒生啊，就是说他是真正是一个读书人啊。所以呢，
海盗爸爸读书儿子这样。
对，他会跟他爸爸是等于算是 quite different， 就是他父亲事实上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商人，但他生了这个孩子呢，就是这个忠孝节义，他还真的蛮忠于这个政府。
那我问你，那你要讲慢一点，我很多问题了。那
你慢慢。
他的原籍是哪里啊？
原籍是哪里哦？郑芝龙他是福建，据说还是泉州人。
那你说最近你在讲朝鲜人，说连西施都是朝鲜人的，我听你讲孔老夫子快归化韩籍了。所以后来日本人把台湾占领，那郑成功既然在日本出生，也是半个日本人，那日本人当然很容易跟台湾
搞不好他们还觉得名正言顺，我不知道。
当然是这样。
郑成功呢，他事实上是很以这个华夏子弟自居啊，所以呢他这所谓反清复明的这个意识很强，受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就是非常忠君嘛哈。那所以呢，你看在当时那个情况，福王啊，就是这个崇祯皇帝死了之后，那当然这个就开始这个流亡政府出来了嘛哈。那这个福王那个时候事实上是才刚刚被立，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能力量。那他当然必须要靠像郑成功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赐他的姓给他。严格讲起来，他应该叫做朱成功才对嘛。 跟蒙哥、
哦、他跟我一个姓是吧？
嗯，对对，就所以呢，民间一般来叫他是国姓爷嘛。那包括那个时候的文献呢，你看荷兰人也好，西班牙人也好，他们你是叫他是叫他国姓爷。所以你外国人的文献提到郑成功这人是用国姓爷这三个字。
那个时候郑成功带着这个明末的王流亡政府，
这一段我要稍微厘清一下，其实他并不是带着流亡政府过来，而是说当时呢、他本来是要支持这个福王，但是在几次的战役呢，郑成功都打败仗，打败仗之后呢，他的个性本来是一直要就是说决一死战，他很愿意为国捐躯啊，看到后来他写的一些书信文献，他是随时准备要为着明朝牺牲。那除了他忠君之后，我刚才讲，因为郑成功的母亲是被清兵杀死的，这点很重要。
哦，忠贞爱国的分子是吧？
忠贞爱国的分子，然后他也想替他的母亲报仇嘛。他的确是反清复明，但是几次战役呢，他都打败仗。因为事实上，郑成功在军事上面的能力并不是很强，
念书念太多
了。当时他本来想就要决一死战，但是呢。他身边一位很重要的人就给他出了一个很重要意见，这个人就
是小辈吧？
不，当然不是啦，这是金庸小说里面讲那个《鹿鼎记》里面讲那个天地会的总舵主，是真的有这个人，他叫做陈近南，他本名叫陈永华。
这个我是没读过，你说那个时候有个天地会，
天地会事实上是郑成功设立的啦，但天地会等于算是就是结合一些民间的这个反清复明的，等于算是结合一些当时算是黑社会吧，啊。当时一些反政府的势力在成立天地会，那天地会那个时候事实上真正的总舵主的确是陈近南，就是陈永华。当时陈永华就给这个郑成功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与其你在这边忠君爱国为国捐躯，你不如把你的剩余的这些军队呢开到远处有一个岛叫做台湾，你为什么不在那上面休养生息，再回头再来从长计议，还有的打。
换句话说，台湾最早的祖先就是跟着郑成功他们这批人搬过去的。
不是应该说这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在荷兰人跟西班牙人占领的期间呢，事实上因为那个时候荷兰人西班牙人他们要的这个经济资源都不一啊，有些是农产品，有些是这个鹿皮啊。台湾曾经是全世界这个鹿皮生产最高，它一年可以外销100,000张的鹿皮。在当时就是当年，对，所以台湾现在回去那梅花鹿都死光光了，就已经几乎被绝种了，后来还有人在保育在做，因为台湾整个本来全部都是梅花鹿，那这些外国他们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工啊，所以他们只好呢就是说呢招揽这个中国沿海的一些农民呢，他们事实上中国沿海农民
台湾屯垦，
对，所以为什么早期的台湾，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早，就是说我们要分析，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现状，
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反国民党，对不对？这要从这个台湾人他的这个习性讲起，因为
这个很重要。这你慢慢讲啊，你看我们当初讲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啊，花了好多时间，这个台湾人从哪里来值得好好讲一讲，因为你不要说别的，这不只是选举问题，这也是现在的教会问题，对不对？
没错，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那需要了解。很多从国内来的人就是不了解台湾人的心态是什么，造成了很多的误会，对吧？请继续讲。所以你说这个有一些是他们招募的民工到台湾屯垦，
对，而且或者是呢他们真的是冒着千金万险啊，就是等于算是偷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明朝末年呢，应该说是明朝中叶以后就下了一个规定，就是说呢沿海不能居住，因为那个时候明朝他本身自顾不暇，又不愿意去处理这些跟外国有关的，因为那时候倭寇的情况也很严重，他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方法，就是说与其在那边被你们欺负，我又管不到他们，那你就把他搬离那个地方，然后不准这个民众呢出海。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其实在农村，像在中国的这个农村呢，他生活不了呢，他只能选择偷渡，或者是呢经过人蛇，就像今天有一些人蛇整条船这样载了一堆人，那个时候一样的，他们就是到台湾来打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尽管台湾是好像一个外国人的地方，
是，
但是那个地方有工作可以做，
对，有工作可以做，他还可以赚钱，所以呢他愿意过来。所以在郑成功还没有跟这个荷兰人决战然后占领台湾之前，在台湾本岛已经有很多就是从这个福建啊广东啊这个广东的东部这一半，他们就是渡海过来。
那我这样问你，现在的台湾人是不是可以找出来几个特别大的姓？比如说，好像姓陈的很多，姓郑的应该也不少。
姓郑的倒是后来少了啦。
嗯，
因为我就说，因为郑成功在后来这个历史就很长要讲，但是不可否认，因为姓陈姓林呢、啊，在台湾说是大姓，因为这都是都是福建的姓嘛，哈，闽南这一带的姓。那
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过来的，
对，而且过来你要想，当时都是这样子，等于算是千辛万苦偷渡来的，所以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你不过西家带军是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嘛？所以今天的台湾人里面，我可以讲，包括我在内，我们的血统里面太半都有原住民的血统，因为那个时候从中国过来的这些都是单身汉，那当他们都是落地之后要婚姻，你想想看，除非说他们是很厉害赚了大钱，他再回去再娶亲，不然的话，通常落地生根的话，
偷渡出来啊。偷渡
所以很难嘛，所以很难，所以多半就是选择
快。我每次看到小贝，他就眉宇之间有一股原住民的阴气，
所以我特别在那边
对
我那边在
眉毛也浓啊，鼻梁也挺啊，原来你有原住民血统，
我很会唱歌，原住民唱歌很好听啊，开玩笑
是啊是啊，
对不对？这个我特别在那边呼吁台湾的这个听众朋友。你们常常还过去可能还叫他们是番仔、环呐，或者是山地人，或者是现在心不甘情不愿叫他们原住民，心里鄙夷他们。
那应该叫他什么亲家是吧？
应该血统里面应该都有啦，这是个事实啊。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们的移民过来不可能西家带眷嘛，落地生根。当时候的台湾本土，难道你去娶这个荷兰人吗？荷兰人会嫁给你吗？所以当然是，
可是
当然是跟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这个就报道就很有意思，因为荷兰人跟原住民呢，他们也通婚，
对
对不对？
生出来孩子很漂亮哦，嗯，
生出来孩子很漂亮啊，虽然没有小贝这么帅，但是也不错啊。然后
对
我以前看到一则这个花边新闻，应该是真的，这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些原住民，他们向政府申请改名啊，
嗯，
因为他们的名字实在太奇怪，而且太难听了。
对，
那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这种荷兰人的洋名字，还有一个当地的土名字。嗯、那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呢、啊？这不只是台湾，你有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的像什么石头啊、树啊、猪啊这种，就比较好养。
嗯，
知道吧？所以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有一个人他申请改名，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伊丽莎白母猪。
太假的，你
真的。有十几个名字，那很多年以前的，我这要是留下来就好了，很有意思的，真的，
这倒是长见识、嗯。
对，有十几个名字，那很多年以前的，我这要是留下来就好了，很有意思的。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伊丽莎白母猪。
对的，那现在他们原住民都已经就是改回他们原来的姓名，那他们各族的姓名都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当时在郑成功还没有到台湾之前呢，已经有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在这边啊。那郑成功后来来的时候，是以绝对压倒性的兵力呢啊，跟这个，因为你看荷兰人，他不会东印度公司跟他们政府的一个，他事实上，就我知道，因为现在我手边没有确实的文献，但我想当时候这个守住这个就是现在的赤坎楼那一带，就是在台南那一带的这个荷兰。军兵啊，大概加起来不会超过2000人，但是他们居然也跟郑成功激战好几个月，郑成功是带了数万大军来的，
嗯，
哎，激战几个月，那我想当时是武器各方面配备的确还是不如外国人呢、啊，但是最后呢，是因为郑成功他们是用围攻的方式给他们断水断粮嘛，所以最后他们只好跟他签订这个他们要撤离这个地方。所以开始郑成功才开始经营台湾啊，那
就有那我问你，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原住民啊，因为有人把他们叫成山包嘛，本来这些山包不是山包，没有人会有没事跑到山上去住。
山包是国民党政府来了之后才叫山地同胞嘛，在之前日本是叫他们高沙族啊。高很高的高，沙土的沙，高沙族啊。
那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他就叫他们高沙族啊，也是就是告诉只是把他们当作原住民。那国民党来之后呢，他当然觉得说这些也都是我们的同胞嘛，所以叫做山地同胞。可是加了山地两个字，有人听了就不太舒服。
可是后来真的他们是比较住在山里面，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慢慢被赶进去的嘛，啊，慢慢被。
所以郑成功来对他们来说就不是这么好的消息，就是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郑成功他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他们这些都是海军嘛，海军他们事实上，那他们到一个地方，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兵粮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屯田嘛，就是这些军人呢，事实上是就是开始去垦地嘛。垦地的话，那事实上一些农地，它就需要土地，土地你这些本来居住在平地的一些，今天我们说的山地人或者说原住民，他本来居住在平地，可是就被赶进去嘛。
嗯，所以这个是台湾早年的历史，
是
对不对？
所以、欸、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早年历史，因为那个时候来的人包括这个郑成功带来这些水兵、嗯、你想想看，他们之前都是海盗啊，你不要忘记、
嗯、
那再加上这些偷渡过来的民工啊，而且都是清一色是男性，所以呢台湾人的个性呢，哎，就是多带了一点草莽的个性，还有呢就是比较有这个投机啦、冒险的这个个性，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绝对小贝不是在这边信口开河，
这样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哈。
因为他来的人就是、嗯、就是你说美国嘛，他移民来都是清教徒，对不对？这个澳洲移民来的据说都是一些关监狱的，我们不知道啊，好像
罪犯有这样讲，
对，罪犯。但是你说台湾早期移民，他要不就是哎海盗，不然就是当时的投机分子，不然就是当时呢他实在生活过不下去，他必须要铤而走险到一个新的地方找开片一片天的清一色的这些男性。
嗯，
所以呢，
那我问你，像你们家可以上溯到几代？什么时候？
我知道，我只能上溯到我曾祖父。那我曾祖父之前他是怎么来台湾的、嗯，我就不知道了。
嗯，
因为
你有没有认识？你有没有认识你们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街坊邻居亲戚，他们可以一直上溯到郑成功时代的？
我想应该有。我有一个朋友，
嗯，
他的祖先就可以上溯到清朝一位海军将领，叫做施琅。
嗯，
因为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是台湾姓郑的多不多？台湾姓郑的就后来就不多了。哦、虽然郑成功还有他的儿子郑经啊，后来的郑克爽啊，这些他们经营很长的时间，但是台湾后来姓郑的不多、嗯。因为什么郑氏王朝会被消灭，就是跟这个施琅有关系嘛？因为郑成功，因为他是一个儒生、哦，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讲也是有一点食古不化，所以他对什么事情都是要求非常的严格。即使他在落难逃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做事就是说可能便宜行事吧，就是不合军法、嗯嗯、就他把他全部都斩了。因为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就是施琅他的全家人啊，所以施琅他就逃回中国大陆去投靠这个清廷，所以施琅才告诉清廷如何破解把船开进这安平港的方法，不然当时安平港是一个算是有一个天险可守、嗯，但是他必须要看一个特别的潮汐从什么地方进入，所以呢这个是只有施琅才知道，所以施琅后来带着大军先在澎湖驻军，然后后来攻打这个台南现在台南的安平这个地方，
嗯，
那个时候就是靠施琅这个情报，所以施琅带着清兵占领台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郑家的人也杀光光。
哎呦呦呦呦呦呦！那现在台湾有没有所谓施政不通婚这类的事情？
对呀、啊，所以我上次讲嘛，这台湾现在是施政，姓施先姓郑的，他们基本上是不通婚，是世仇嘛。
哦，真的还有这个风气在那里啊？
我认识的那个朋友就有，就他就是说有，所以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上溯到这个施琅、
哦，
所以
那郑成功到底是距今多少年以前的人物？
郑成功距今应该是300年前的人物。
所以也没有太久嘛，啊，
300多年，嗯，你看，
哦，所以
也没有太久啊，是啊，台湾这个大部分一般来讲严谨在做的话，台湾的历史是差不多400年，
就有点像美国他们清教徒开始往这边移民差不多的时间嘛，
对，
是不是？
对，
哦、
那你说我自己家的话，我只能推到曾祖父，那曾祖父过来的时候呢，他到底是什么背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所以像台湾这样很多，因为他当时就是在中国大陆就是生活不下去，可能十几岁吧，可能就被送出来，或者他自己想办法跟着船呢就坐过来了，然后在台湾就落地生根了。然后他真正姓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据说他是因为被人家收养，然后才改我现在这个姓这样子。
那我这样假设的，假如在郑成功的时代，他们对于清朝并不感冒，那后来施琅进来又杀了一大堆的明末跟着郑成功的人， 那当时台湾人的心情到底是什么心情呢？
我想那时候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只要我能够在这边安定下来，有饭吃，
是，
他就因为包括跟着郑成功来这些，他也并不是全部都被杀光，他只是把他们郑氏的这些家族人杀掉，四郎来只是把郑家人杀掉，这些跟着东征西讨的，他们也很累，他们也想安定下来，所以事实上，四郎来了之后，杀光郑家之后，这个清朝的有效统治就接下去了，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动乱了。啊，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人就是至少并没有所谓台湾独立的思想，就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我们现在历史来看，有一些叛乱啊，通常都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啊，
或者是个人的问题，而不真的是一个政治理念的问题。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经济利益的关系，例如说本来他们已经占领了一些地方，他们已经有一些农业上面也好，或者是其他经济作物的利益，但是这个政府来了要跟他相争，那所以他要号召一些人去反这个政府，通常是这样，并不是所谓的民族大义，这个东西在当时候并没有这样子，因为早期的这些来的人呢，事实上他们不见得也觉得他们是中国人，
所谓中国人跟这个汉族人又是两回事情，对不对？
对，
那基本上呢，不管去台湾也好，在福建也好，汉人就是汉人，对对，
汉人居多，客家人也很多。嗯，
这客家人也说自己是汉人，他不是说
对了，
但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大一统的名字，就是说这个与这个台湾的原住民比起来，或者与苗族比起来，我们叫做汉人，对不对？那中国人一直有这种，我们是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是汉人他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优越感。
是啊，是啊，也是一个很强的
文化优越感，是建立在文字上面的。
以及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传统嘛，
对，
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传统包袱丢掉，如果我们把这个传统叫做中国人，那他们是有中国人的观念，
嗯哼，
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中国人解释成一种政治的话，那我们已经很可以想象了，因为明朝的人尤其越来到南方沿海，还有所谓抗清的势力，那对于这个清朝他是不太感冒的，
因为你想他们那个时候中国人这个观念也是晚近才叫中国，那时候他们可能知道他们是清政府或者是明政府，清朝或明朝人啊，
对，
他可能他要留他要绑那个辫子，他有一个家族的传统，他有一个宗庙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范，他只是遵循这个东西，他对所谓国家的这观念，对中国人而言国家观念是很晚近很晚近才发展出来，所以今天常常大家有一个很错误观念，好像国自古就有一个什么爱国的观念，其实中国人讲的是忠君，从来没有讲要爱国啊。我这边打个岔，国家的观念是国民党对整个大中国最大的贡献，他把现代国家的观念带进来，就是经过了八年的抗战，国民党你可以骂他说他怎么样不好不好，但是国民党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现代国家的观念带进这个已经一个成就封建的一个中国，它没有一个国家观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群人民的集合体，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让大家有一个国家的意识出来，这是国民党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包括今天共产党也在享受这个成果。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从大概从中华民族这个观念，大家的认同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对于
文化上面认同没有问题、啊。
对，但可是你说这个所谓的，我想你刚才讲这个中国人是讲到像近代国家这种政治观念呢、啊，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是当时这些人本来跑去那边屯垦，或者是跟着郑成功，那就算是这个反清复明的最后一股力量，对不对？
嗯，可以这么说、嗯、
太平日子过了没几天呢，清军压境，
对
大陆上的这个政体对他们这群人来讲呢，就是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了。
就历史上来看呢、啊、在台湾一直是比在中国大陆比较容易谋生啊，所以呢、事实上呢，你说这个清军进来啊，事实上只要让他们能够继续的谋生啊，继续的下去，其实他们对这个政权啊并没有太大的反感。嗯，你可以看到后来呢有一些所谓的叛变呢，包括他后来日本人来了之后的一些反抗啊，事实上很多大部分他们只是要求呢保持他们现有的利益而已啊。
那我们现在还没讲到了这个过了又没多久，台湾突然被割让给日本，是不是？
对，这个是马关条约嘛、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894年，应该只要记得没错的话，1894年发生这个所谓 甲午战争，那这个在日本他们就讲就是日清战争。
哎，小贝，我也是蛮服你，你到底是这个你的专业，你的主修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不要透露了嘛，对不对？小贝呢，其他地方不敢讲，对这个历史倒是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研究，不像蒙哥是古代史的专家，这小贝呢，哎，这个比较近代史阅读的书籍可能多一点
吧。那你看我们世外桃源还有什么缺乏吗？
哎，没什么缺乏了，嗯。哎呦，还有很多高人在听啊，马上打电话进来，你乱讲也不一定。嗯，
好了好了，那这个从施琅解放台湾之后呢，清朝对台湾的政策大概是什么？
哦，清朝对台湾政策那时候当然是有两派啦，哈，嗯，那一派是讲说呢，反正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它管好就好，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常着人民常常就是容易叛变啦，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觉得台湾人不好管啦，所以他也无意真正的很努力的治理，所以一开始呢事实上是这个
听众朋友，你如果不太晓得台湾人民多么难管，听听小贝你大概就知道麻烦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难怪我们康熙大帝都头痛。
嗯，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用的办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呢，这个这个
讲仔细一点，这个蒙哥可以参考。
哦，这就是在福建这个就是闽浙总督啊，应该是这样哈，不是两广总督，就是呢这个闽浙总督呢，他这个呢等于算是他们轮调就对了，就是说呢，几年在台湾，然后几年又回到这个大陆去。并没有很仔细的经营。那台湾的经营在清朝呢，事实上那就要提提刘铭传这个人了。刘铭传是在当时算是比较有眼见的一个人了。他事实上呢，就把中国不要的东西呢，哎，就拿到台湾来。那其实是好东西。
像什么东西啊？
像铁路啊。哎，那是外国人呢，好像是在北京跟天津中间建一段
铁路
吧。结果做了之后呢，人民非常的反抗啊，
风水给破坏了是吧？
哎，觉得说对啊，风水破，而且你那个黑头这个要冒着蒸汽，那是什么东西？
没头
大，不要呢就弃置不用。刘铭传觉得这是好东西，所以把它拿来台湾，所以呢建立了从基隆到台北这一段的铁路。
哦，那一段是最早在台湾建立的铁路。
哎，那是最早的，所以呢，事实上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早期在台湾的这些人呢，他对这个新的事物接受度比较高，因为他们是，
好几种文化冲击嘛，他们以前有西班牙、
荷兰，而且他对新的事物他不得不接受，只要这个东西有助于他们生活的话，
能够帮着做生意总是好啊。
哎，对，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他对新的东西接受度很快。啊，只要这个东西他觉得蛮好蛮方便的，啊，那其他的东西什么文化上面一些东西可以暂时摆到一边，嗯，这也是台湾人的特色。
对，哎，你这个台湾历史是在台湾念书的人都知道，还是你自己下过功夫啊？
嗯，我想现在好一点吧。刚开始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当然是还是以中国历史为主，中国历史也是的确很好看，那很好读。那的确，因为当时的政治状况，也的确有那个打算，就是台湾是暂时居住，那将来还要回到中国大陆嘛。所以
这个老蒋这个心态是很强的。
对对对，教育方面呢，当然本土的历史会被比较忽视啊。
嗯，
那近年来呢，这个等于算是在历史方面呢，本地的历史就
台湾变绿之后，对，
应该是这么说，也被比较强调。但是小贝接受教育的时候，还算是威权。威权体制的算是比较后段。那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呢，你就要所谓去读多一点的禁书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小贝读书的学校啊，每到下午大概两三点就会有一台小货车载着各方面的所谓禁书，那时候包括毛语录啊，小贝那时候读过毛语录啊，包括一些什么这个矛盾的巴金的这些文章啊，那时候觉得好像海峡对岸有些东西我想了解一下，那非得要透过这样的管道。
谁在开这部小货车来运禁书给你？
通常那个小货车开小货车，我本来也是想说他应该是高山洋子，对不对？通常都是嚼着槟榔抽根烟。他要赚钱嘛，
那就是做生意就是
了。他不知道里面那些到底什么，但那时候我们下午通常就是我会去挖宝嘛。那有些就是说讲台湾历史，那时候在日本呐，有一些很台籍的旅日的一些历史学家，其实写了很多书，那后来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个时候在台湾都还算是禁书，
其实那些东西蛮有价值的啊。那现在还禁吗？
现在都不禁了。现在台湾就是有的时候。我这次回去也是，就是说台湾有点开放过头了。那现在是等于算是你包括出版品啊，包括所有一切几乎没有涉限，
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的。刚开始
新鲜感就没有了，是吧？
对对。但是当年呢，就是小贝在读书的时候，这个有扯远了，会不会扯？
不，听众朋友对小贝的身世大公开很有兴趣。
因为那个时候等于算是一个社会的风气的开放。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大学一年级哈，那个小货车还要偷偷摸摸的这样带到校门口，然后我们也要偷偷摸摸的去挑这些禁书挑去买。但是隔年我记得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完全就开放，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些所谓的这些管制啊什么就完全就
撤
销。所以那个社会在当时实在是变迁的非常的快啊。后来你再看开放之后杂七杂八写来写，有些东西反而失真了。因为最早它有一批比较原始比较可信的东西，但后来开放之后呢，每个人都讲，每个人都写，还你还要再去厘清说哪个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比较麻烦。
哎，但这个我们世外桃源这些资料目前对中国大陆还是至少大家还不是这么熟悉啦，所以很值得讲一讲。那我们刚才讲到哪里？讲到这个台湾有两种态度。那这两种态度是不是造成后来这个马关条约把台湾送出去的？
早期例如说在这个流民团之前还有一个沈葆桢哈，沈葆桢把这个原住民的跟这个那个时候平地的汉人之间的冲突呢已经慢慢降低了。那后来这个流民团又加了一些在军事建设上面做得很好，交通建设也做很好。例如说你到台湾，你要是到从基隆到台北中间有很多地名叫做五堵、六堵、七堵、八堵，这些都是流民团做下来，就是说
军事基地是。
那军事因为他那个时候因为基隆港已经开放，他防止呢万一呢英法或其他外国势力要攻打台湾，怕他进入台北城的时候呢所设下的一些军事的基地，所以呢流民团对台湾贡献算是相当的大。总而言之，中国大陆那时候对台湾的统治呢就是好像有一点要帮助要能够做，但是呢一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呢
又把他撒手，
认为是这边不客气讲，就好像个养子啊。至少对台湾人有那样的感觉，就是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可以对你不错，但是你也是第一个要离开的。
那这个
不会太伤感情了。这是其实我是讲出真心，我是台湾人。
这个很重要，整个节目的目的在这里啊。那这个我想你隔着历史看，甲午战争、马关条约把台湾一夜之间就转手了，台湾人民都还搞不清楚。那日本人进中国大陆啊，尤其到了中日战争的时候是相当残酷的。
是，
当年日本人进台湾大概怎么个情况？对台湾老百姓他的心态，你既然不要我，那后来另外一个政府接收我，这个心情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这个是这样，就我所知啊，刚刚割让给日本的时候呢，台湾本土里面呢也有所谓的这个起义军啊，总督应该是唐景崧了，他就是发起所谓台湾民主国啊，很多这个现在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很多人都是追溯到是最早台湾独立运动，最早台湾独立运动。但是呢，事实上从历史来看呢，当时的所谓成立台湾民主国，事实上不但是一种权宜啊，而且也算是一种国际上面博取同情，以及呢那个。这个当事者呢，这些像唐景崧，后来呢，唐景崧这个拉拢这个文人邱逢甲，这邱逢甲这个人呢，他事实上那个时候在台湾也算是文人呐、那文人呢，他就是帮助这个唐景崧呢发起这个台湾民主国，所以那个时候呢，等于算是还是有一开始有一些反抗，所以日军呢，那从基隆进来的时候呢，也是有受到一点点抵抗，但是呢，很快的呢，主事者这唐景崧跟邱逢甲呢，很快他们就两个就溜回中国大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要这个提倡台湾民主国呢？事实上，就历史上来看呢，当时他们这样也是对这个中央政府，就清廷政府表态、表示他们还是很忠于这个清廷。所以你看嘛，不然台湾被接收，那唐景崧回中国还有官做吗？他不搞一样这样一下，他回去哪还有关注、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政治秀就是。
他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有一个民族意识啦，然后这就是台湾要独立啦、这个其实差这个还差得非常远。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只是这样的手段。讲起来很可悲啊。日本人进到台湾其实反抗最大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是
原住民、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准许有枪支啊。因为他们在山上打猎，所以你要考虑那边。所以事实上原住民跟日军战斗都往往造成日军很大的牺牲。因为后来你看那雾社事件，日本跟原住民等于算是这个日军死伤很多。所以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很喜欢用台湾的所谓山地人或者是高沙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原住民很会打战，他们吃过原住民太多次亏，所以他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这个原住民的军人嘛。
这些事情我想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不太清楚了。日本人进到台湾对于汉人来讲呢，
汉人抵抗不多，反而就是这个
那他们对于汉人的待遇怎么样呢？
这一点我们就要稍微讲一下哈，这个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呢，基本上呢跟其他的殖民地呢或许有一些不同，因为呢日军这个进台湾的时候，他事实上他的，我们先讲他的军系哈，军种好了，这个二次大战轰炸珍珠港啊，就偷袭珍珠港之前派来台湾的这些总督啊，都是文官。其他一般来讲，包括英国对外殖民地，他包括那个印度的这些，
都是派武官嘛，
哎，都是派武官去，就是说他同时握有，就是说他是以军队的镇压哈为主。
台湾不是打下来的，对吧？
是是是，因为日本人事实上一直有一个所谓教化台湾人的想法，
哦，
他希望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
就日本的第五个岛就对了，他要长期最后把它变成日本的，完全变成，就像朝鲜人现在要收编这个孔老夫子一样。对
对对，那那时候台湾对日本也是算相当的有吸引力啊。台湾其实过去盛产蔗糖，因为日本人很爱吃甜的东西。
哦，真的、
啊，他们很爱吃甜，而且吃的非常甜。
难怪他们喜欢去说到台湾、到东南亚去看牙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日本人牙齿不好。但是我这就说过。
哎，你今天得罪台湾同胞就可以，不需要得罪日本人。
另外一面，他们对糖的需求很高。那当时呢，国际的糖价呢非常的贵。
嗯。
所以他们得到台湾之后，第一个就是经济利益，他们就是觉得说在台湾来制糖。最起码他国内的需求，他马上可以比较低的价钱买到。
所以这个东西是日本人引进台湾的。
台湾种糖事实上是日本人带起的。
啊，
不然在那个之前，台湾的农业并不是以这种高经济作物哈为主，还是那我当然讲说，那个时候日本治理台湾事实上用两面的手腕，他一方面呢在教育方面给你做得很好，他希望你教育普及，所以那个时候对在台湾的这些汉人而言觉得蛮奇怪，因为过去来讲所谓的国家他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国家就是一个衙门嘛哈，那我只要要读书的话，除非我家境很好，
要不然你
我有办法，或者说我附近有私塾，我有办法去上，而且那时候读书的目的是取得功名嘛，啊，要去考试，要当官。那但是呢，这个日本人来之后呢，他把国民教育的观念带进来，认为每一个人都要上学啊。虽然你不见得需要读到很高，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上学。
基础教育，哎，上次那个陈老弟兄他就讲嘛，好像说是国民教育。每个人都要读书这样子。
对对对，那他把这个观念带进来呢，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讲呢，他们也觉得蛮新鲜的啊，因为很多本来一些农民啊，他觉得他的孩子根本不要去读书，那后来因为这是政府强迫的，所以呢也必须把孩子送去读书。那日本当时呢在国内号召一批呢最好最有热血的一批年轻人投身在这个教育方面呢，他们就是要来台湾。
哦，所以日本本国人他们有一批。
对，日本本国人，因为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他好像对他过去的日本老师相当的怀念啊，非常的甚至还有联络。事实上
是素质相当高的一些人。
对，没有说 JGBJV 来台湾教育所谓教化台湾人，这些日本他们是带着他们当年的，他觉得说是一个很等于算是他报效祖国啊，很崇高的理想。他们来这一边呢，所以呢，事实上他们素质相当好。
收编汉人，
对、
对，
而且你去想想看，假如我有带着一个教化的心，就像我们出去传福音了，我这样
是
不
是
很好？
这有很大类似性。
你自己的行为各方面表现要比较像样一点。
对了，对了，
那这些来台湾就教学这些老师呢，事实上呢，也就是在各方面言教身教呢，也都赢得这些学生的尊敬。所以这是在这一面呢，他让台湾人对一个现代国家开始有一个观念啊，而且呢，对教育呢，对这个老师呢，他觉得说，哎，教他们是对。所以我还是在讲，就像有些老一辈，你说李登辉，他说我二十岁以前我是日本，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些非常素质非常好的老师教出来的结果
啊。
好，
听众朋友，这个我们今天呐、真的是很可惜，我们需要暂时停在这里。可是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听的是津津有味啊。
哎、
这个小贝，
我小贝这样讲完会不会被贴上标签啊？
你这个标签很难贴啊！你到底是贴什么？说不定把你贴成反清复明的英雄。
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这个历史哈，这是的确，大家有时候想想，其实我讲了，我想每一个人听应该都知道是蛮合理的，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新的一个观念。
我们整个要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希望帮助别的地方的人能够了解台湾同胞的心态，
是不是？
大致对他们的印象，第一个就是亲日。第二个就是反国民党，第三就是台独，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的因素？那这是我们想在世外桃源的节目里面继续谈的。但今天节目时间不够了，小贝是非常可惜。
我们
是
立功怎么样？下礼拜二又开始做这个一系列的专辑啊，我们这个一直讲、一路讲、
台湾人从哪里来？ 啊，然后台湾人往哪里去？
有这种有这么样崇高的学养，能够谈这个问题吗？不敢讲啦，不敢讲说台湾人
试试看啦，因为你要把福音传给台湾同胞，你必须了解他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不了解，就不容易产生同情跟怜悯，那个彼此相爱就不够切实了。
好吧，那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感谢你，我愿过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